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过刊门市部上线了，本店直营藏书票、黄铜标牌、飞灵幻灯片、活页夹、帆布袋、贴纸等文具商品，更有超值福袋送金选购，小朋友的实用文具，大朋友的青春回忆，手工制作，风险由人，数量有限，预购从速。我们的店址是淘宝市过刊门市部，淘宝市过刊门市部。
东西不用就是垃圾，不管它是多么好的东西。
我们在如何用一种似乎看上去很有用但实际上并没有用的方式，在保护那些终将会磨损、终将会消耗、终将会被丢弃的那些东西。
如果说你的每一个可能性都可以延伸出一个宇宙的话，就好像是从多重宇宙慢慢慢慢探索到唯一的一个宇宙当中。
是不是只有当你坦然地去接受伤害，你才能够去容纳更多的东西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来？
不能够被推翻的真理，它就不能称之为是真理，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真理一定是有其局限性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那么多攀谈的技巧，我们才需要那么多沟通的技巧，去让一个人有可以袒露的机会，也让一个人有机会去包容其他人。
大家好，我是子豪姐。
大家好，我是葛豪姐。
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作品，一个是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然后另外一个是接近真相的贝弗里，它是一本漫画。这两个作品都是我会很愿意去跟别人推荐，我会觉得说他们两个之间会有一些隐秘的关联，虽然他们从情节上、他们从内容上，包括他们创作者上面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看完之后你会从一个作品联想到另外一个作品，有一些跟我们的生活里面非常微妙的细节、非常微小的情绪所牵引的地方。
我就记得当时是我推荐那个接近真相的贝弗里给左小姐的，而且我兴致勃勃要让左小姐当着我的面把这本东西看完，因为我觉得接近真相的贝弗利真的是检验友谊最好的标准、因为它当中所有的我觉得好的东西都是你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口述去传达的。
所以我其实也很担心我们今天这样讲能不能告诉大家为什么它这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那个是我们在录第16期的时候。
这么早了吗？
那一期我们是
然后它被其他的选题不断的插队不断的插队是吗？
对，那一期当时我们是录16期那个被污染的词汇嘛，我们录完了之后其实我就想说我们可以录这个，然后一直插到第30期啊。
天哪，
插14期。
贝弗利说我有这么不重要吗？
不，因为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突然闪现的一些灵感。这本书它是一个不管我们搁置多久我们最终不会放弃的一个选题。我们
当时在16期的时候贝弗利他拥有一个完整的单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慢慢就丧失了独立出品的权利，他变成了跟 John Wilson 要合在一个单集里面，他从专车变成了快车，然后从快车变成了拼车。
贝弗利躺在这里很不开心，
他本身就不是个开心的作品。我们还是先从 John Wilson 的那个开始吧，因为我觉得他相对更好传达一些。
十万个怎么做呢，它是分了六个单集，他想跟你分享一些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以及他最后试图寻找的答案，他的一些处理办法。第一集是攀谈指南，第二集是脚手架架设指南，第三集是记忆力增强指南，第四集是家具附魔指南，第五集是餐费分摊指南，第六集是完美烩饭指南。
对，你听他的名字你就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地摊文学的一个东西，但他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他是那种你在正常书店里面根本买不到的那种实用性应用百科，就是他用应用题的方式其实是做出了一道说明小品，就是很奇怪的，他又好像是跟你说一个解决办法，但是让你看完之后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无解的，但是你又会很开心。
我看的时候我会感觉荒诞跟实用性并行，他会讲出一些你可能会在心里面微微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不太会往深里面去挖的一些小心思， 就是 AA 制指南那一期，他会把你的那种羞于启齿的那种说法描述的很细节，甚至有时候他会说出来一些我可能都没有想到的东西。自从他说了之后，再经历这种事情，我就会想
他的画面其实很好玩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一个家庭滑稽录像，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让你忍俊不禁的那种画面拍摄的手法，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是第二人称，它全程都好像是一个旁白都在跟你对话，然后这个旁白者其实就是这个画面的拍摄者。它虽然这些素材它是在这一段时间推出来的，但它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拍。你看到、啊、它拍摄的那个介质，从最初的那个 DVD 机开始，最初的录像带开始，然后到 VCD 啊 DVD 啊，然后到现在的这些闪存的介质里面去，然后其实就很有年代感。尤其你看到镜头有时候通过玻璃的那些反打，它有时候会出一些露出的画面嘛，你就能明显感觉到那种年代感，就好像在看当年的那种家庭滑稽录像指南一样。而且它有很多的画面就是真的是那种当年在那种好玩录像带里面会出现的，就比如说他说一个人，就最近大家非常热议的一个词就是躺平嘛，他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说我真的非常的累了，我真的干不动了。他的画面是一个破破烂烂的玩具熊破破烂烂的躺在地上，就是我真的一滴都没有了。
莫名的就是他会用一些跟他所描述的文字可能毫无关系的东西表达出非常贴近的含义。家具覆膜指南里面呢有一个，他说你给这个家具覆上这个塑料膜之后，你在天气热的时候，你如果光着身子坐在上面，它那个塑料就会粘到你身上吗？他配的是他把一个肉片从肉底下垫的吸油纸上揭下来，会很黏腻。
他要提到一个人，你可能在生活当中就会觉得他是没有任何存在感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他的画面放了一个自己在移动的街头的，好像我们自己在路边看到的那种卖山东煎饼的摊子。他有的地方当中是平的，但他会有一个地方因为是摆着那种小柜子，所以他会很高。这个画面就是这个人他正好那个身影跟那个高出来那一部分叠合在一块了，
你看不到有人，
所以你画面上面看到那个车子自己在移动的这种感觉。然后他配的旁白就类似于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他来去无踪，然后一个煎饼摊子在你面前哗自己开过去，这种画面特别有意思。然后他表现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往的时候，他说我们人啊总是要不断的从一个孤岛去面向跟所有岛屿的这种河流，我们不断的在向外去要追寻人跟人的连接，但是我们又被陷入到这种交际的洪流当中。它配的画面是一个下水道口旁边就是一个消防水龙头，这个消防水龙头漏水了，所以水流哗啦啦像人际的洪流一样水漫金山，然后有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杯子漂泊在这个汪洋当中，然后他告诉你这是人与人交际的洪流，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些画面你在不看他这么用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想到这个画面会被用在这个地方，但是他贴上去之后吧，你又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就他会有很多让你会心一笑的地方。所以我特别好奇他到底是先有文本再有画面，还是先有画面再有的文本。
应该是脚手架那一期，他在路边采访一个头发花白的一个男子，然后呢正好
片子里有特别多中年男子，
正好后面有个地方在冒烟，所以在选景的时候他就让人家站在那个，我觉得人家可能不知道，然后人家站在前面说，然后有一缕烟从烟的头里面在往外飘，
就是而且那个画面他明明是知道的，但是他完全不提醒人家，他一本正经问人家无关痛痒的问题。然后你就看到画面当中有一个木讷的秃了头的中年人，然后举着一个话筒在回答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背后出现了那一缕烟。因为有一些言外之意是很难传达的，它非常的妙。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作品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共通的地方，就是它往往会是我们在语言的传达在画面当中传达会被合并掉的那些同类项，然后会在追求最大公约数的时候会去删掉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这两个作品因为好，都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会被删减掉的东西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了，而且他用了一种非常妙趣横生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们实际上会影响到我们情绪影响到我们观感的实际上是那种很小很小的东西。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需要极其强悍的联想能力，就是你怎么把一个很虚空的东西联想到一个很实在的具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上面。它往往在一个片子的开头跟结尾，如果你单独把开头跟结尾拿出来，你完全不会想象这两个东西会出现在一个身上。就比如说最荒诞的那一集就是家具覆膜指南的时候，它开头是在讲家具覆膜，但是它当中有一段它跑偏到了有一群狂热的男性如何保护自己的包皮，这个其实也是人对于自己身体的一种覆膜指南。 再回到最后的家具附魔上面，他讲的是我们如何在害怕我们日常关注的那些东西的消亡，我们在如何用一种似乎看上去很有用但实际上并没有用的方式在保护那些终将会磨损、终将会消耗、终将会被丢弃的那些东西，我们如何用一块一块塑料的这种附魔在保护我们想要保护的东西，而最终又会让它不自知的去流失掉。它最终是很伤感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绕这么大一圈，你简直难以想象我在这段旅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而且就是这一期我们可以讲一讲他的一个行为做事的一个思路，就是他刚开始呢，因为他们家的小猫咪呢不出几天就会把他们家的一个新沙发刨成一个烂沙发，所以他就想到说要给这个家具附魔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去采访了一些已经给家具附过魔的家庭，之后他决定自己也去买一个沙发去沙发附魔，然后呢他去一个二手市场挑了一个很破的脏沙发，剥上了皮，他就发现小猫咪就会去薅别的东西，于是呢他定做了一个跟这个旧沙发一模一样的替代这个旧沙发，有一种像在做一个实验一样的感觉，当我们想保护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替代品。到最后经历了这么多，他的结论就是把这个保护给去掉，这个也是很符合我个人的一种观念，就是我觉得东西不用就是垃圾，不管它是多么好的东西，它是一个摆件当然另说，但它如果是一个实用的东西，就只是因为它的品牌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原因导致它很有收藏价值，就不舍得使用它，它的意义就没有了，因为它本身是制作出来被你使用的。
左小姐家里以前会给这种家具附魔吗？
这种肯定不是我主导的，但是我们没有附那种塑料膜那么夸张。
我记得我家里面以前是那种单门冰箱，上面会铺一个白垫子，
嗯，
电视外面还会铺一层布，
这个肯定有的。
然后沙发的边角上面会把那个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那个金子嘛，然后摆成那种菱形的，然后就会在沙发面上面有一个三角形的这块布是盖在上面，正好是你跟现在上飞机一样的，有一块枕巾。
我妈有多夸张，我妈不是去铺那个三角巾，那个三角巾就是还好，它多多少少还有点装饰作用。
嗯，
我妈铺的那个沙发呀，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就是像是我们家要去旅行，全铺起来。我的那个房间也很夸张，因为我妈会觉得说被子叠起来透气什么心就不好嘛，反而不如铺着，那我妈就觉得那你的被子的表面均匀就会落灰，所以她会在外面再给我罩一个床罩，我如果不把这个床罩拿下来吧，有时候就是你相当于是被子外面又套了一层套子，你会热呀。
嗯，
但我拿下来的话，你再铺这个过程就会很繁琐。我的房间有个小沙发，我要睡觉我的沙发就会堆满杂物，妈妈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装饰性。
我印象中这种会覆盖的其实都是家里的大件，
嗯，
小件还不一定享有这种资格。包括以前那种缝纫机，我印象中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嗯，家里的那个单踏板缝纫机，然后在那个小小的缝纫机的那个小小的机身上面有一块小小的方巾，嗯，那种几大件才是享有这种待遇，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会陪伴你们家一辈子的，甚至它还会传给下一代，所以这个东西被很好的爱惜了起来，会觉得它是不会被扔的，所以你希望它是不会破损的。但是我看 John Wilson 的那一集的时候，我看到最后的那种伤感是在于，你知道你越想保护的这个东西它越是不可能完好如初的，你留不下那个东西。我们在每一个地方留下这么多的围栏去划分自己的领地，去确认自己的中心，然后我们有这么多的墙壁去把自己保护起来。因为它好玩在于什么地方，它不是说我要去聊一个家具附魔，它就只是在跟你说这个家具是怎么包裹的，它就成了一个纪录片了。它的有意思是在于它把这个附魔的概念延伸到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去，包括我们走出去我们看到花篮的那些门槛，它保护的是花朵，我们居住的这个屋子，我们外面的围墙，它保护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增加一些无形的高墙在保护着我们，同时也隔绝着他人。然后是不是只有当你坦然的去接受伤害，你才能够去容纳更多的东西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来。他的破题能力其实是极强无比的。
从这个展开去，其实还可以再聊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女生她在网上都会讲说怎么防晒最好，
嗯，
除了就是什么物理防晒、化学防晒的化妆品之外可以打伞，然后但是最好的防晒就是不出门，就很多人会跟你说你夏天少出门你就不会晒到了，然后你就不会变黑，你就不会变老。就是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其实变黑了很多，因为我这一年真的是频繁的出门。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我真的会晒黑的，晒黑了之后也自然会导致你的皮肤的衰老，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跟使用东西是一样的，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一些衰老或者用一些时间去换取享受生活的快乐嘛？ 我觉得你如果说因为你怕黑，你连生活当中那些你想要去经历的事情你都不去经历了，这就是有一种本末倒置了。
这个很像我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就以前很多的故事它都是要推导出一个道理的嘛。
嗯，
我印象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讲说怎么样走路可以不摔跤，就是你少走路嘛。所以在那个故事的最后是那个小孩子跟他的爸爸说，爸爸我这辈子没有跌过跤，因为我没有出过门。
哦，
这个故事给我童年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很吓人。
嗯，很吓人。就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一个有妖气，就是一个国漫网站，最初它有一个流量很高的漫画作品，它的画风其实非常的粗糙跟简陋，但是它的妙趣横生也是在于它有很多的脑洞。事实上它后期的很多的小单元本都不太好看，但是我有一段时间长期去关注，就是因为它当中有一集我觉得是达到了世界奇妙物语最好的那批作品的水平。它就是讲一个妈妈她怀孕了，外界发生了什么突发性的事故，画面就是妈妈摸着自己的肚皮说，孩子啊，最近世界太危险了，你还是不要出生了，再饼一饼。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预产期，那自然孩子也不会出生。到后面又出现了比如说像空气的污染啊，然后水质的腐坏啊，很多很多这种自然的问题，她会觉得说嗯，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孩子你再饼一饼。然后到后面又出现了很多类似于像教育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健康医疗各方面，包括就是你没有选定医院，你的薪资突然间降低了，你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问题。然后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妈妈都会摸自己的肚子说，孩子啊，现在不是出生的好时候，妈妈要保护好你，你就不要出生了。到后面这个故事逐渐就变得诡异起来了，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这个孩子一直不会出生，一直没有来到他妈妈认为这个目前不够好的时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在他的妈妈的肚子里面成长起来了，让他的妈妈的肚子变成一个越来越臃肿的载具。到后面终于他的妈妈觉得说，孩子你可以出来了，这是一个健康光明的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无比衰老了，就像他的妈妈的外貌一样的。然后这个孩子破开了他妈妈的皮，他妈妈的整个皮肤裂开了之后，就是那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他妈妈的延展了，他不可能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了，他破坏了这个母体本身，但是成为了他母体下一代的延伸。哦，当时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那种过度的保护欲最好的一种讽刺了。
那你这个又让我想到写论文，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会一直不停的拖延下去。但是其实你发现你只要开始了，一切就会更顺利的进行下去。
这可不就是夏老师看不上识人道的原因吗？
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有一些完美主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如果写不出来好的我就不写。那我是觉得说还是要写，就算你写出来之后你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很好笑，但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你当时很可爱。
这个就跟记录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人包括像最近何伟因为没有拿到川大的续约嘛，何伟可能要离开中国了，关于他当时最初发布这个信息是一个公众号的推文嘛，他是把这个信息后面又带了一段何伟以前的课程实录，在最后那句话我当时看完我觉得就印象很深，为什么何伟的非虚构在这些年里面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就是他跟很多普通人的生活是勾连着的，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其中，所以我们不太会动笔去记录它。然后到你后面要去回忆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任何回忆的载体了，因为你当时没有去记录它。
对，
何伟打动很多人的那句话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想好，你应该去记录，将来你回忆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载体，这是他最初打动很多人的一句话嘛。
嗯，所以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了，但是可以回答葛小姐之前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些素材是他的积累，不是说他在准备去做这个片子的时候他才去拍的这些东西。
嗯，当然
对，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计划性的人，他记录了他每天的生活。我之前有听一个播客，是他上的那个播客，我听了前半部分我就没有听下去。
嗯，
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翻译，他是纯英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太多you know 他不是一个很会，
他确实不善于攀谈，
他
所以他的第一集就是如何与人攀谈指南。
他刚开始有讲说他的工作嘛，能够养活他自己，然后拍摄，然后他是说他其实去拍这些东西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本身，而且他有发现一些非常小非常小你乍一看可能会觉得这个视频没有什么的一些细节的能力，就比如说有一个男人他穿着一条蓝色的短裤，那个短裤呢当时正好跟地上盘的一卷水管的颜色是一样的。
嗯，
他就把这个画面给记下来了，然后他用在了他的攀谈指南那一集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你有时候你要制造一些话题，就比如说你可以穿得像一个水管， 但其实人家真是巧合，因为颜色过于相近然后被你记录下来，而且他会在很多地方他有一些回call他前面的一些话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一集的后半部分他去了坎昆，去了那边的一个酒店，他到了那个酒店之后他发现酒店正在举办一个 MTV 大赏，所以酒店的游泳池里面人山人海，全部是人，他想象的那种梦幻的假期就没有办法实现了，而且这些人全部不穿衣服，就没有办法穿得像一个水管，
就是他没有办法用上一秒还在跟你推荐的这种交流方法去跟他们交流，因为他们都不穿上衣。
对，这一集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集，因为这一集他到最后他遇到了一个小哥 Chris， 这个小哥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像他在那个画面里看到的所有的小哥一样，只不过这个小哥比较善良，他还能回答他的问题，因为在场的很多壮硕美男是不太想跟他搭话的，就是或者搭了两句之后壮硕美男就露出你这个人是个XX的表情然后走开，
而且因为他过于茫然的在所有人群当中寻找攀谈对象，在后面所有的现场一片热情汪洋当中，就会有一个人迷茫的在寻找自己内心的灯塔，
然后就会有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跟他说，你如果在这个表情在人群里我们就要把你请出去了好吗，
要么嗨要么走
要么嗨要么滚。他遇到的 Chris 这个小青年呢也是有一种尬聊的感觉，他会讲一些看上去有点道理，你要做你自己但是没有什么用的屁话。
Chris 就跟他们在 MTV 大赏里面绝大部分人一样，刚出场的时候就是一个身材松松垮垮，戴着棒球帽，穿着那个 NBA 的那种大背心，抽烟泡妞抽大麻，然后你觉得这个人人生就是一片废墟，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John Wilson 几次试图去找人家攀谈，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其他攀谈的对象了，只有 Chris 不会拒绝他，虽然也没有表现特别的热情，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John Wilson 都会反复的去找他，然后 John Wilson 还会主动问人家说你是不是在躲着我，然后 Chris 分外尴尬，没我怎么会躲着你呢，没兄弟你想多了。
这样问他说我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尴尬的时候，他刚开始拒绝了，后面他又承认了，他说是有那么一点。
Chris 他是就跟有一搭没一搭的嘛，他没有认真在回你的话，但是他又有那一种你说他礼貌也好或者说是有那么一点点温柔也好，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拒绝 John Wilson。喝完一瓶能量饮料之后一边试图把能量饮料的罐子埋在沙子里面，
而且用脚抠沙子，就是真的是尴尬的抠地
尴尬的抠地，然后在那边两个人那种尴尬就溢出屏幕的那种氛围，就是你当时看你都想说你们要不就
别聊
了吧，别聊
了。然后他们两个就继续在那边尬聊， Chris 就聊到说他有一只狗，然后他说这个狗是我最好的朋友，真的。 Chris 又说我曾经也有一只狗出车祸死掉了，然后呢 John 就说我以前有过一只猫也死掉了， John 他又说他自己朋友死掉了。这个时候 Chris 才认真了， Chris 说哦我懂你的感受，然后他说是真的吗，你讲的是真的吗，然后 John 说是真的是真的，他才开始袒露自己。这一刻是他真的从尬聊变成了真诚的袒露自己，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一个月之前自杀了，他自己感觉他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因为他朋友自杀这件事情的驱动，因为这是第一个离开他的密友。就像刚开始他在聊到他狗的时候，其实他刚开始说他说他的狗是他最好的朋友，他说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回到我的狗身边，可能他当时讲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就是朋友这个词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可能他出现在这里他遇到 John 所有的这一切是因为朋友。聊到这里的时候 John 就说我在这一刻我也很想立刻回去，回到我的小公寓，回到我的猫身边。第二天他就回到了纽约给他的猫铲屎。这里有一个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温暖的画面，就是他在这集前面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镜头是他在教他前女友留的一颗奄奄一息的盆栽，他到后面的时候把他跟 Chris 的照片摆在了那个盆栽的位置上面，所以他会有很多前后的关联。Chris 那一段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他站在一个沙滩上面，一个浪头打过来把他整个人的腿淹没，然后那个镜头是会让我觉得很哀伤。
我特别喜欢那一段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像 Chris 一样，你本能的觉得这样的人好像没有什么伤痛，没有什么思考，没有什么经历，但很多人都是有的，只是或大或小，然后他有时候会愿意袒露，有的人不愿意袒露，但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很悲伤的那一部分的，能够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这样的一个气口去袒露，被看到，被很隆重的搬到一个对话里面去，被很隆重的去对待了，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很真诚的一面，你刚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对他有一些偏见，因为他前面渲染了太多在泳池里面热舞的男女。
因为生活有太多，我们日常当中有经常说的一个字就是不值一提。
嗯，
我们经常用这个事情去对很多很多的我们的状态我们的情绪，
嗯，
我们都会觉得啊，这个东西是不值得一提的，我们自己就会在向外沟通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东西给省略了。但事实上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在流失掉一段感情，你在失去一个朋友，然后甚至你失去一个职务，或者你失去了一件 T 恤，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常会把自己或者把所有人都归类成 Chris， 我们都会认为这些痛苦它其实是无关痛痒的，所以我们才需要那么多攀谈的技巧，我们才需要那么多沟通的技巧，去让一个人有可以袒露的机会，也让一个人有机会去包容其他人。有一个网络上的评论归类的非常精准，它有点像是实验电影加日本的月曜街头访问，然后再加上一个那种 nerd 的那种感觉。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认为它更加像家庭滑稽录像加 nerd， 然后加月曜，然后再加新浪潮实验电影，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生活质感的你幸福吗。
他本身是一个呆板的一个人，
有点呆萌的一个人，
对，有点呆萌的一个人。他有时候会在镜子里面拍摄到他自己留胡子的感觉，不太运动，然后
解析思路非常的奇诡的一个人，
奇诡。然后你即使没有看到他的脚，你也会觉得他的脚一定是外八字
哦，
是不是？
是。你觉得他的速率感跟我们很多人的速率是不一样的，他的速率是会慢半拍的，
嗯，但其实他又很敏感，他就像是那种运动相机会发现一些我们错过的东西，
他会很正儿八经的对生活当中我们错过的一些东西提出正式的问题，
嗯，他会对一些被忽略的东西有好奇。我觉得好奇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慢慢的在学着解决问题和接受公式的同时，我们其实就不会去问为什么了。他在解答这个怎么做的这个过程之中，他其实是问为什么的一个过程。有一些事情就好像他都觉得约定俗成的，不加思考就接受了。
他当中有一集是关于记忆力的，然后那个记忆力的切口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嗯，
就是他把这个记忆力延伸到了我们日常当中记忆里面经常会记错的一些东西，就是曼德拉效应，
嗯，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好像也有变过了，然后你跟朋友聊，朋友说没有，他一直是这样子的，那一刻你就会产生一种恍惚跟错乱。然后当中有几个他提到的点我真的是觉得我以前也见过，就比如说他拍了一个
那个太阳，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零食，那个零食太阳上面是戴墨镜，
我记得也是戴墨镜，
我记得是戴墨镜的呀，但是他去到超市里面拍下来的所有的那个零食上面的小太阳都是不戴墨镜的，我记得我明明以前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墨镜的。然后他还去拍了风贝清，然后风贝清当中的E，有的人记的数字是跟现在的实际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还有人言之凿凿的说这个在什么时候他就是改了，他就是改版了，但是你又找不到那个记录，我就觉得我是生活在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吗？
我也有很多这样的记忆，就比如说阿迪达斯，我一直记得是 ADDIDAS， 后来我朋友跟我说一定是你们那边开的那家是盗版，我很难解释，因为我也不只在一个城市看到这家店。
盗版开出了连锁店。
还有就是大家都在说的那个56个民族，56个星座嘛，我现在有点模糊。我觉得星座也顺，我觉得民族也顺。
我一直是记得是56个民族，56枝花，
对，
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嘛。然后那天左小姐给我听了一个版本，
56个
是56个星座，
对。
我觉得很诡异。
有些人他的说法就是我们可能是处于不同的平行空间，然后每个空间里面它会有一些不同，就比如说这个空间是民族，那个空间是星座，可能会发生一些平行空间的合并或者是坍塌或者是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去到了不同的空间，就有点像那个彗星来那一夜，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解释了，试图从量子力学的方式去科学的解释这个问题。然后这一集呢，就是刚开始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兴奋，因为我自己不完全相信，我也并不完全拒绝，因为有的人他会坚定的说那就是记忆的问题。就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人家在国外啊，曼德拉效应还有一个
行业协会各种各样的诡异行业协会，
对，
他每一集都能找到对应的行业协会，他拍脚手架，脚手架协会，然后他拍这个记忆有一个曼德拉效应协会，而且这个曼德拉效应协会到后面莫名其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本质上他们是一个外星人协会，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某些非自然力量。
AA 制那期他们不还有裁判协会吗？
对，因为他想去看这个世界上最讲公平最讲规则的一批人是怎么样互相平分 AA 的，
对，
结果他特别的失望，就发现裁判们彼此之间互相不尊重规则。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曼德拉效应，他当时去看那个行业大会让我觉得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做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比如说物理学讨论，有一个美女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我不理解网络运动是处在什么地方，
但是他很妙的是这个问题最后收回来了，硬盘里面他们存在哪里，存在硅里面，那硅是一种晶体吗？对，所以它存在水晶里是吗？对，哇，科学跟玄学的那一刻被打通了。John Wilson 去拍的时候，这个协会也才刚办第一届曼德拉效应大会，
是是是是是，
它是一个
在一个有点像一个小教室里面办的这个，
对，一个非常非常破旧的一个小宾馆里面，
嗯、
然后弄了一个大堂，
嗯、
搞了一下这个活动。John Wilson 就邀请这一个创始人嘛，说你能不能带我再去参观一下其他的？他就表现出了对曼德拉效应、对于记忆当中的这些争议点很感兴趣的这种状态、
嗯。
创始人就很开心啊，然后就带着他去到说，那我带你去我工作的地方，带你去到哪里，然后带他去找几个，因为 John Wilson。在找到这个曼德拉效应的过程当中，他已经知道这个协会成员之间共鸣最强的是哪几个、
嗯、
第一个就是车的后视镜上面、
嗯、
可能因为版本批次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他当中会有一句话，能看到那句话的人就往往是被曼德拉效应天神选中的那个天选之子，还有的就比如说一些封贝清啊、
嗯、
像开市客啊这种他们几个共鸣最高的那几个问题，他其实都已经是三番四次已经受过训练了，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当这个创始人他们两个在停车场走路在沿街走的时候嘛，就是那个创始人给他抛出来的每一个问题，只要 Wilson 都可以无缝衔接，他说你看对这个字不一样，然后你看这个超市，这个超市这个地方不一样，对，这个创始人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就一直在说你真棒你真好，哇你太厉害了。然后只要 Wilson 当时有一句旁白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其实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嗯、
就是你这么轻松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得到一个人毫无保留的真诚的赞美、
嗯、
然后你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得到一种互相的拥抱，给予对方快乐跟认可、
嗯、
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在那一刻我觉得很被打动，可能我在那个当下我都会选择说我宁愿有一瞬间我愿意去相信这个曼德拉效应，因为在那一刻我会非常的快乐、
嗯、
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非常真诚的拥抱了彼此。就是在这一集的结尾 John Welsh 没有为他们这些人的记忆找到一个答案，他没有去界定说这个记忆是对那个记忆是错，其实以他的搜索素材的能力追根溯源的能力、
嗯、
他是可以去找到这个东西最终的答案的。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一集的原因恰恰在于他最后没有为这些所有的模糊的地方去找到一个答案，他自己去打印了非常非常多的小墨镜的那个贴纸，打印了非常非常多封贝清的那一个小的圆点标，然后他去到了那个超市里面给那个封贝清贴上了那个小圆点的标志，给那个小太阳贴上了墨镜。你想如果我是一个在记忆当中也把它记错的人，我拿到那个零食我会很开心，我看到这个零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看我记忆当中它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有戴墨镜，哪怕你很快就会被纠正，但是在那一刻当下好像在冥冥之中有的人给了你一个默契的认可，我会很喜欢很享受那一瞬间的快乐的。就好像在日常当中每个人都告诉你我要去找到那个答案的时候，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在很小的很微小的一个共鸣点上跟你说这样也可以，他告诉那些长期都在被纠正的人你好像也是对的，
这个就是他表现出来他很温柔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我的立场可能跟你不一样，是在于我是真的相信曼德拉效应的存在的
哦。
下面会讲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破解了一个让我产生困惑的东西。我应该是差不多冬天年前后这个期间，有一次在网上面看到一个帖子，李玉克有一首歌什么的还蛮不错，我去网易云就看到这张专辑，然后听了里面的歌，包括我还记得他的专辑简介嘛，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整张专辑概念很有意思，他是有点那种神神叨叨的那种感觉，音乐的制作水平也很不错，所以我当时对这首歌是有印象的。后面三月的时候我又看到一个帖子推荐这张专辑，我看到之后我真的整个人非常害怕，是因为那张专辑是三月份才发行的。
嗯，
就是你在笑什么，这张专辑是今年的三月十八号发行的， 我立刻去到尹玉克的微博，我去搜索，我想搜索到跟这个专辑相关的内容，他有没有在之前就发布过，没有，没有搜到任何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我是穿越了吗，百思不得其解。但后来我想到了，我可以去搜搜看能不能搜到原来那个帖子，被我给搜到了。然后我后来发现啊，这两个帖子是一个人发的，就是可能是他一个忠实粉丝。解决了我的困惑的点在于说，其实这个是他们上传音乐的操作的问题。他呢刚开始发行了一首单曲，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我当时听到的就是听到的是这首歌，包括他的那个专辑简介也很长。他后面呢直接在这个专辑里面操作，他把另外的一些歌传到这个里面，又改了发行时间，所以我就找不到原来那张专辑了。
但是你这个故事不是否定了曼德拉效应吗？
这只能证明这个故事不是一个曼德拉效应，并不能证明曼德拉效应不存在呀。但是我会相信我们生活中可能80%的曼德拉效应是因为这样产生的，但是我仍然相信有一些可能真的是曼德拉效应。
再聊一下第二期吧，因为第二期当时看的时候，葛小姐跟我说这一期解决了她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城市街头会有那么多的脚手架，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一个女孩子被墙的外面掉下来一块砖，可能是一些什么装饰物砸死了。当时纽约就出了一个当地的一个法案，就是说每5年这些建筑的外面要进行一次检修，不管它需不需要，所以你检修的时候你就需要架设这个脚手架去爬上去嘛。然后后来人们就发现你每5年就要检修一次，你拆拆装装就好长时间了。他们架设了这个脚手架之后，一方面也是偷懒，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出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他们就不会再把这个脚手架给拆掉了。它几乎已经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然后它里面有拍摄一些脚手架工人他们在架设脚手架的一些过程，他会给他们起名字，会有一个锤子小哥，然后会有一个在下面吆喝的一个小哥，然后之类的这种。我有想到当时我在澳洲的路上面碰到有些人在修路，他其实跟那个脚手架的小团队很像，就是他会存在着好几个人，一般一个团队是有5-6个人，有一个人在举旗子指挥路过的车辆你从这边走，有一个人在干活，有2个人可能在闲聊，有一个人在嗑瓜子或者打电话，基本上就是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队。
他们团队有人在工作吗？
有一个人在工作，小姐基本上每次遇到，多的话最多也就7-8个，少的话就5个，不管你在哪里遇到，一定只有一个人在干活。如果有2个人在干活，那要了命了，但大家真的很辛苦。我回来也有去查嘛，澳洲他们确实是修路非常缓慢，而且这些人们的工资是不低的。很多的脚手架你搭设完成了之后，这些人们他们去做一些基础保养或者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就会存在一个拿着冰激凌过街道的小哥，打电话的，吆喝的。
脚手架这个的话其实特别适合真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看，在语言上去描述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特别的冗长然后没有意义，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其实恰恰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很冗余的部分，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画面的连贯组合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后面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他因为要去探索脚手架的秘密，去到了脚手架行业发展最为兴盛的那个城市，然后他去到了一个大楼，他正被脚手架包裹着，但他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烂尾楼一样的存在，所以说他当时也就经过了并没有生发特别多的感想。结果当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之后，他看新闻发现那一个楼就在他离开不久之后那个楼就塌了，所以这两个画面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的旁白的感受会让你呈现出一种这个世界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很好的保护着的，他又很微妙的扣合了他后面的家具附魔指南。而且最妙的是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是完美会饭指南，他的整个故事其实你看他无论是与人攀谈也好，脚手架也好，记忆力也好， AA 制也好，你都会觉得这种生活好像就跟我们日常的行径一样，它是可以不断不断的被延续下去的，它好像每一天我们都是这样过着的，它又有意思但它好像又没有意义，就每天这样子往前再走的一个过程。但是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我们日常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原来它并不可能是这样很久的保持下去的。
我印象最深的那个画面就是最后一集它完全是升华了整个这一个系列，然后它最后一集其实可以说它跟前五集完全在利益的高度上面又往上拔高了一个层次，
有把前五集它表述的一些东西再表达出来。它的房东太太非常想吃烩饭，因为这个房东太太对它特别好，那个房东太太特别可爱，她长得就是那种童话故事里面那种善良的老奶奶。比如说老太太会觉得说那种公共洗衣房不干净，所以老太太坚持给她洗衣服，而且老太太耳朵背嘛，
老太太在楼底下的花园里面在收拾的时候，她在上面喊，老太太是听不见的。她其实一直想做一个很完美的回返给这个老太太，因为老太太帮助了她非常多，所以她一次一次的尝试。
因为她一开始她看了网上教程，但是那个油管呢并不是普通的油管主，她是找了那种世界料理会有各个单项的比赛嘛，好像就是类似于像这个意大利烩饭比赛的冠军，
做了一个很做作的视频。
就是你怎么能想人家做的很做作，人家做的很精致，
很精致。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手上类似于像我们手上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上天的馈赠，然后风物宜人，对吧？然后他要抚摸那个米，然后去摸触摸这个米的体温，然后在自己的笔上画上精美繁复的图案，告诉你啊，我们这个烩饭应该每一步怎么样去做。John Wells 每一步都给人家复刻好，然后拿了一支粗糙的笔，在一个粗糙的本子上面画下了一个圆饼，在米碗里面倒啊倒。他又学人家要掌握这个精准的火候嘛，因为对于所有的料理来说，你精准的把握这个时间是整个烹饪的关键，所以说他也要去把握这个时间。那他把握时间是怎么样去把握呢？因为他叫这个老太太叫妈妈嘛，然后就说妈妈，妈妈下面也无动于衷不睬他，他又头撇过来继续去倒搅拌自己的这个勺子。那整个这个头从锅前方移到窗外，然后再回到锅前的这一系列的时间，你把它算为一个时间点，就是一叫这么个时间计量单位然后差不多也就15个一叫，那这个烹饪的过程差不多就完成了。其实他第一次烧出来的那个状态还挺好的，
看着还挺好的，但是他会觉得不够完美。
对，所以他又一次次的去烧，一次次的去烧，包括他也去尝试了到街头的那种意大利人家里面，而且他找的方式也很奇怪，他不找自己意大利朋友，他是在大街上逛。因为他觉得意大利人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会在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车库前面挂上意大利国旗，他去找沿街有没有挂意大利国旗的地方，真给他找到了一家。然后那个男人一通操作，他什么都没学会。
而且这个男人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男人很自信，他说我会，而且他讲的就很讲究，你一定要用什么什么的米，你一定要怎么样操作。但是他们家里厨房所有的东西他都不知道他过一会儿就要喊他老婆帮他拿一个东西，但是他又很自信，他就感觉
他超自信，他说每一句话的时候都在说就要这么烧，不这样烧的话就不完美，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完美？就是像我这样的烧法，你不这样做就不完美。我们烧饭最重要什么？完美。
热情洋溢的邀请周恩去看他的收藏品，很可爱的一个人。
对，但是只要就是什么都没有学会，
这个过程你除了快乐你学不到任何东西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他的这个过程之中，冥冥之中感觉他的饭做的一次不如一次。
就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你机缘巧合各方面他就是你比较好的那个，到后面你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讲究吧，反而就是你又会觉得什么都不到位了，饭从整个面相上来看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确实是这样的，左小姐做饭都是刚学第一次做的是最好的，在这一次我会严格把控那个量，即使说我要做的更大份，那我会乘一个二，我不会说乘以 1.35 这种很难去乘的数字。但是我在后面我开始随心所欲之后，我做的饭的质量会直线下降。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又有一点焦虑。
他这一集的名字叫做完美烩饭指南，所以他一直很想做成一个完美的烩饭。他过程当中呢他就不断的去很多的地方啊，然后去买很多的材料啊，然后他后面又失败了一次之后呢他又要去补材料，包括他连锅子都失败了，
他锅坏了，
对，就要去买嘛。哇，我整个人都坐起来的那一刻，就是他去超市买这些材料，他之前去了很多的地方买了很多的材料，然后他的材料都耗尽了之后他又要去超市补货了。结果那一次很奇怪，他去到超市里面很多的东西都售罄了。我印象很深就是他的镜头，然后那个超市所有的货柜全都被清空掉了，就连米都只有日常最难吃的那一种了。那他没有办法，他就只能买，所以他就买了几个仅有的剩下来的罐头，然后跟那些米，但他要去买单啊。后来他就去到了那个人流最密集的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售货通道排队，镜头跟着他的视野一步步往前走，一步步往前走，越走越惊悚，越走越惊悚。这个队伍一点都不像看得到镜头的样子，而且你经过的每一个人，那个车子里面放的这个东西，所有的人都好像是要把这辈子能买的东西全部都放到那个购物车里面去一样。在走到最后面的时候，他镜头给到了电视的一个播报窗口，电视正在放实时的新闻，那个新闻告诉你那个时候新冠出现在了美国，然后你整个人不寒而栗。你之前看到的那五集都好像世界会永远这样运转下去的那种日常，那一刻告诉你没有什么东西是日常很久的，
你所有习惯的那些会永远你想要去保护的东西，你想用脚手架去保护的东西，那个房子是会塌掉的。然后你想要去保护的那个椅子，一旦你真正把它保护好了之后，这个椅子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的，所以你最终还是会拆掉它。到那一刻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跟这些脚手架的屋子，跟这些被附魔的家具是一样的，它没有办法被很好的保护着，意外终究会来临。
所以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一个方面是因为新冠的原因，一个方面是因为老太太住了一次医院，但是老太太很健康的回来了，这一点就特别好，就让他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去做一个足够完美的烩饭给这个老太太。
而且过程当中他也自己很遗憾嘛，因为他回去之后突然间看到楼下有那个救护车，所以他就很着急很慌张，他联系了那个房东的女儿，老太太的女儿，就跟他说，因为老太太已经是第二次中风了，这次呢其实他们家也很担忧，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所以说呢有可能老太太即便恢复健康也不会再一个人住在这儿了，而且老太太女儿就是说你把我们的狗狗接回来嘛，然后你先照顾他一段时间，他说好的。他把狗狗接回来之后，他就觉得好像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到老太太了，所以他很遗憾，他就说会不会我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把这个烩饭，哪怕它不完美，是不是我第一次的时候就给他，我就能完成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送出这一份完美的烩饭了。镜头是他把那个冰箱关了，那一刻你觉得特别的伤感，但是他很不流俗的地方是在于老太太后面健健康康的回来了，就变成了一个问题，是现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新冠疫情了嘛。那么在新冠疫情情况下面的话，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其实是需要被控制的，所以他就联系了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不建议他给老太太做饭吃，在那一刻你又觉得说好像这份心意没有办法被传达出去了，但是到后面他们就生发出了一种新的交流的方式，就是以前老太太是住在一楼，她住在二楼，他们两个人会走到楼道中间，然后彼此面对面接过对方的东西，但是在那一刻老太太是把她想要给她的东西放在楼梯口的。 John Wilson 他自己做了那一份依旧不完美的烩饭之后，他把这个烩饭盛到了老太太给他的那个巨大的锅子里面，其实画面像一个呕吐物一样。
那是个锅还是一个碗啊？
那是一个锅，老太太给他的东西因为都很多嘛，所以每次量都很大，
一小坨在那个里面，
一小坨真的很像呕吐物，非常不美观。他虽然是一个依旧不完美的烩饭盛在一个不完美的容器里面，但是John Wilson 还是把这碗烩饭放在了那个楼梯口。我特别喜欢那个画面，是他把那个门关上了之后，他又把门再次打开，那碗烩饭被拿走了，那个楼梯口空了，他没有去拍老太太拿走的那个过程，他是门关掉，当门再打开的那个时候，这份心意被领走了。我就特别喜欢这一幕。
他在关上门的时候，他有点担心
老太太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担忧，
会不会也有这种担忧，
他所以不会接过那个烩饭。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份善意最终被接纳了，被传递出去了。然后 John Wilson 说，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的方式去思考，我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如何与人相处，但不着急，毕竟我们在当下拥有最多的就是时间。第一季就结束了。
我看完之后，我是会觉得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结束在一个点，但是在当时你是意识不到的。有些事情其实在你意识到它发生之前很长时间它就已经发生了。
他写五集都是在告诉你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零零碎碎所杂的东西，到最后一集你会发现，原来之前你那么不屑一顾的一些东西，都是你需要很努力的去保护它，它才可以很久的生活在你身边的，因为它太容易消失了。所以到最后那一集的时候，很受打动的地方就在于他前五集几乎是跟大时代没有任何关联的，他是完全个人视角的看到的每一个鲜活个体的那些零碎的记忆，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哪怕是再个性化的个人，他最终都是被聚拢到一个巨大的时代当中去的，你是没有办法去逃离真正时代的洪流的，你最终还是被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尺度里面去衡量你当下的生活。就好像你之前的五集都不断的在看一个微缩景观，然后到了最后一集你会发现，原来你也是这微缩景观的一部分，你在你的身后，你原来也是被嵌套在一个更大的微缩景观里面，然后你的背后，你的上方也有人在无形的注视着你，那种感觉是很受震动的。
你自己其实意识不到你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之后，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太平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世界性的战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世界性的瘟疫的问题，直到新冠出现。
我想到一个特别俗的词，就是以小见大。
嗯，
你在前五集的时候，你真的感觉自己在看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东西，
对，
然后到最后一集突然间这个画面的圆环 暗角，他被推出去了，然后整个画面在你面前缓缓放大，太震撼了，在那一刻，一下子整个故事的背景，它在历史当中的坐标意义，它变成了一个横切面，它变成了一个当下社会的剖面了，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了，它是嵌合在整个故事的全景板块里面，而且它在最后那个尾巴的时候，它告诉你，在这个板块之外有那么多那么多原来我们认为独立的版图，其实最终这些独立的版图才拼合成了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大陆。这也是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办》给我感觉他最区别于接近真相的贝弗利的地方，他是原本抽离于现实的，而接近真相的贝弗利他是一直是把自己模糊在现实之中的。我一开始觉得这两个片子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东西，但我没有想到最后一集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神来之笔，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完全就串联起来了。
就是这几个故事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接近真相的贝弗利它其实是一个单元品的感觉， 它其实每一集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小故事。初读这个名字的时候，接近真相的贝弗利你觉得好像跟他的上一部作品消失的 Sabrina 一样。
嗯，
我们可能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的名字叫做
尼克德纳索。
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漫画跟绘本然后跟小说之间三者存在一个巨大的分野，
嗯，
但是他的这一本接近真相的贝弗利，包括他的第一部的处女作消失的 Sabrina、
嗯、
他其实是重新的去划分了一个图像小说的一个分野。他的整个绘本的风格上面的话跟我们所熟悉的漫画不太一样，他更接近于最传统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尤其是内地的漫画在分镜上面是非常的花哨非常的繁复的，接近真相的贝弗利他更加像是传统的那一种最初的漫画的那种样态，
那种四格漫画的感觉。
它的整个分镜上其实是方方正正的，而且这种方方正正本身就形成了它一种相对非常冷漠疏离的气质，是让你跟这个故事本身之间有距离的。包括他在绘制这些人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作者他是具有高超的写实绘画技巧的，但他其实有意识的是把所有的人物都在往极简的方向去画，但是他的厉害就在于说他同样的一个线条一个笔墨一个点，他竟然能够勾勒出这个人极其微妙的那种情绪。比如说他当中有一个单元的第一集，他的整个故事讲的是一句特别无聊的话，就是一个人离职的过程。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同事是一个怪人，这个同事又觉得新入职的一个人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但恰恰这个新入职的人并不屑于跟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朋友，所以到最后新同事融入到了原有的这个工作群当中，而这个人最终还是被踢开了。整个故事最后的那一幕就是他在走之前看了一眼那个新入职的他以为可以成为他朋友的那个人，故事没有交代他任何的心绪跟想法，就是通过他看那个人的那一眼，然后那一眼是极简的笔画，但是你就是能够从中读出他的遗憾悲伤，以及那种他曾经以为你是我挚友的那一种沮丧感。
这本漫画里面大量的是采用这种对话的形式去讲述一个故事嘛，觉得对话这方面很厉害的一点在于他把一些在传统的比如说电影创作小说创作里面会省略的一些东西放了出来，所以说他的那种很微妙的情绪表达是从一种更生活化的对话之中表达出来的。我们两个人在对话，但是其实我们的这种对话是更接近于一种无效对话，互相在敷衍，互相不理解，甚至说 我其实试图理解你，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这样的一种沟通。在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第二个有史以来最悲伤的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妈妈有一个机会她可以提前去看到一个电视，它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戏中戏的情节，相当于是看试映，她可以给这个电视剧提一些意见。这个电视剧本身的内容它讲的就是家庭关系，这个妈妈呢就想跟她的孩子一起去看这一个电视剧集。就是首先一个很荒诞也很现实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电视剧集里面插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广告，电视剧那边的制作方他们想得到的是你对这些广告的看法，它更多的是一些商业的问题，而不是说你对这个剧集本身那些看法。这一个电视剧集里面它讲到的就是其实是很爱孩子的爸爸妈妈，包括他们做错了之后他们也会跟孩子道歉，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孩子们的心里去，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孩子内心的一些想法。这个电视剧集结束之后，这个妈妈又有一点心满意足又有一点失落，就觉得哎，你让我填这种问卷好像有点上当的感觉，但是看完了就觉得嗯，这个事情做完了，我跟我女儿一起看了这个剧，好了，那你可以走了。然后这个女儿全程她没有说什么话，她妈妈叫她来看她就过来看，然后她妈妈叫她走她就走了。
整篇最让人觉得震撼还最让人觉得悲伤的一幕，就是女儿回到房间里面趴到了床上。她女儿其实有自己的心事，全程没有说任何的话，但是你知道她很悲伤，但是她不想跟她的妈妈说，她妈妈也没有给她任何空间让她去表达我为什么不高兴，她妈妈也没有看出来她不高兴，她妈妈就说哦，我要做一件事情，女儿来你跟我一起做，好，我们这件事情做完了，女儿你走。但是他们看的又是一个去讲述如何跟你的孩子沟通，如何去保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剧。
他就是对话非常非常的满，但是这种对话越满你越觉得生活越空，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嗯、
然后我们之间到底在讲什么，这些话感觉就是每一句话都是水词、
嗯、
每一句话当中都找不到我跟你真正想沟通的东西、
嗯、
那我真的想跟你交流吗？但是我又吃不准你是不是想跟我交流，那就算了吧，那就这样继续过下去吧，继续凑合下去吧。它整个画面都呈现这种让人特别特别沮丧的这种情绪，
而且它描述的很多故事都是在亲密关系之间的，但是亲密关系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很快乐。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它其实是同一个人，它发生在两个故事当中，一个是小国王，一个是如今的国王。
哦，左小姐刚刚想问我几个各自独立的故事里面最喜欢哪一个吗、
嗯、
我最喜欢小国王，
最喜欢小国王、嗯、
然后我觉得最悲伤的故事就是小国王长大之后。
嗯，
你哪怕在看小国王这一集的时候，你都觉得这样的一个沉默寡言的沉溺于自己幻想的跟父母的关系也非常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小男孩，你知道他将来是一定不愉快的，你知道他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的，但是毕竟将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来，所以你始终你会在自己心里面给他一点期待，他可能将来不用活在那样的一个头套里面，掀开那个头套之后也会有自己的好的一种状态，他也可以不借助那个头套去抵御那个生活。但是当他后来在另外一集里面也完全成年的肚腩大了，人臃肿了，眼睛变小了，头也秃了，他一个人步行过大半个城市去寻找那么一点点慰藉的时候，你就觉得太沮丧了。
他去一个地方按摩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才能抵达这个按摩所，就是因为给他按摩的这个女孩子也就是贝弗利，她长得很像她的姐姐。在小国王这一集里面，他其实讲的是小国王跟他的姐姐跟他的父母一起出去去旅行，
父母想要回去找自己的青春，但其实他的儿女对父母当年的青春毫不介意，姐姐就完全就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弟弟就整个人沉溺于自己的性幻想当中。
弟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在发现一些事情，比如说别人看了你看一眼，他就会想把这个人杀掉，他这个是处于一种极度自卑的状态，因为他觉得你看我这一眼，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但是这个小孩子的想法没有人知道，他姐弟之间也缺乏沟通，所以
而且他姐姐略略觉得这个弟弟恶心，
他姐姐发现弟弟在用他的衣服自慰的时候，他姐姐也觉得恶心。而且那个时候他姐姐其实有在跟其他的一些所谓的阳光男孩想发展一些露水情缘之类的，也被他们看到了嘛。然后他姐姐就会觉得说自己也很丢脸，他跟小男孩都很想离开这个地方，而他父母其实有发现说有一点点什么不对劲，
嗯，
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跟这些孩子们去沟通。我这个就不太知道是不是我看的是对的，因为书的画风实在是里面有太多的人长得太像了。在他另外一篇《珍妮玛丽》里面，他就讲到一个事情，就是《珍妮玛丽》里面的主角、
嗯、
他们有遇到了一个被撞死的女孩，这个女孩我看着从衣着到头发看着很像小国王的姐姐，我会觉得说她姐姐应该是去世了，但是她在里面也没有明确的去讲这个人叫卡拉，所以我也不能确定，但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他姐姐去世了，所以到最后一集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个小男孩他怀念他的姐姐，他要去走那么长的路去找一个跟他姐姐长得有一点点像的女孩去帮他按摩，在这个过程之中又有一点怀念又有一点弥补。这个按摩的女孩叫贝弗里嘛，贝弗里就在跟他聊天，贝弗里说他想去一个地方旅行，他聊的这个地方刚好就是小国王小的时候他们曾经去过的那个地方，贝弗里自然而然就会问他一些啊，这个地方怎么样呀，你跟谁一起去的呀，开不开心呀，好不好呀，他就讲说我跟我姐姐一起去的，贝弗里就问他说你跟你姐是不是关系很好呀什么之类，他说对，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经常一起见面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但是其实他姐姐已经去世了， 然后在这个书的封底，他有讲说贝弗里不是主角，而且他差一点就成为一个可悲的受害者，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与对方看似日常的对话却能在冥冥之中救他一命。就是在看到这一句之前，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作者其实埋了非常多隐藏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你可以有非常多你自己的解读方式。所以说
他没有把任何一件事情讲透，
他没有讲透任何事情，所以说你可能你也可以看完了之后觉得他不知所云。但最后这个又让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妙的地方是，小国王其实他有可能产生过他想要伤害贝弗里的想法，但是当贝弗里跟他谈到他的姐姐之后，他决定不这么做了。因为这一集里面他还穿插了一些关于跟踪，他好像在暗示说小国王也是一个会去跟踪别人的人。
因为在他自己那一个单集，就是小国王那一集里面，这个男孩已经表现得非常不正常了。这个男孩他日常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子，然后他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经常会臆想非常暴烈的一些画面。其实他隐隐约约是在暗示这个小男孩如果再这么成长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做出一些我们认为会更加暴力的举动，
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反社会倾向。
对，所以到了后面那一集，到了贝弗里那个单集的时候，确实他成长成了你最不希望他长大的那个样子，变成了一个更加沉默的、古怪的、不合时宜的人。其实你会感觉到他小时候的那一个阴暗的画面没有消失掉，他甚至他现在能够活着可能都要靠他黑暗的那一部分去给他汲取养分。
所以当他从贝弗里的那个按摩房出来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女孩向他求助，那个女孩假装是他的熟人，因为那个女孩在被别人跟踪，然后呢女孩跟他说，你能不能假装跟我认识送我回家。他就说，嗨卡拉，见到你真好，这样可以吧。也很妙的一点就是他其实不是黄色的头发，卡拉是黄色的头发，但是作者给他画了一顶黄色的帽子，所以你在背后看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像他是黄色头发的一个女孩一样。只有在他姐姐这里你能够看到他的那种温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冷的地方在于，如果说与约翰威尔逊如何相处，你是在同样琐碎的一系列的铺陈当中，你能找到那种虽然让你沮丧但是又让你觉得很温暖的东西。在接近真相的贝弗里，它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冰冷的，它的画面是那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马卡龙色是会让你觉得跳跃的青春的，但是它把这个马卡龙色降低之后，整个画面就显得很诡异，就是它是那种褪了色的青春，褪了色的热烈，就是它热烈还是热烈的，但是它温度已经降下去了，处于一个非常不尴不尬的状态。所以他最后不断的通过很多很多的小的细节，你能感觉到他对卡拉的情谊的时候，其实那一刻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冰冷。因为你看过小国王那一集，你看过那一集里面卡拉是怎么对待他的，他跟卡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疏淡跟冷漠的，但是你发现等到这个人长大了之后，唯一能够慰藉他的竟然是当年你觉得已经如此冰冷的东西。你可想而知他在之后漫长的几十年里面过的是一个多么绝对零度的一个生活。
因为你站的角度是他自己的角度嘛，所以你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就是他在这个社会上他其实没有办法接受到什么真情，哪怕是已经对他很不好的姐姐对他来说都好像是一种慰藉。这个是他在他的很多暴力的想法，可能他会去做一些坏的事情以外，能够让他控制住自己的暴力倾向，控制住自己做坏事的冲动，控制住自己的那些阴暗想法的一个东西。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面，我讲的那种温情就是说，一个很可怜的人，他有一点一点一点的好事情，或者是能够让他联想到他觉得好的事情的东西，他都会愿意去付出他的一点善良。
就好像第一集里面那一个被驱赶出去的古怪员工，其实他觉得对方是自己朋友的那个人，人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善意，人家只是没有明着拒绝他，他后面就已经把对方理解成了自己的挚友。当他最后离开，他回望那一个人那一眼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悲伤。
就这本书每一个故事都让我觉得很难受，包括我们没有讲的那个珍妮玛丽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有一点点像消失的萨布丽娜，都是有点跟人群相关的事情，跟网络相关的事情。这个消失的萨布丽娜里面，它讲的是一个女孩萨布丽娜失踪了，但她失踪之后经过一些网络的发酵，会有很多阴谋论的声音出来，他们会觉得说萨布丽娜的失踪其实是
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然后甚至他们认为这个阴谋是萨布丽娜的挚友、萨布丽娜的男朋友、萨布丽娜的妹妹 去制造出来的。萨姆利亚的妹妹她去参加了一个就有点像那种互助会一样的地方、
嗯、
当众念出了她收到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她刚开始读的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善意的信件，说嘿桑德拉，我很同情你和你的家人，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捐款？请问这是桑德拉加洛的邮箱吗？如果是的话请给我回信吧，我想我可能知道对你们有用的消息。桑德拉，现在事情怎么样了？这一切太荒唐了。嗨桑德拉，我在脸书上给你发了消息，你看到了吗？这一切是真的。这一切是真的吗？我想你欠所有人一个解释，这真的是你的邮箱吗？有什么证据能让我们相信你的身份是真的，还是你和你那假姐姐一样是虚构的？我一直在研究网上你和你姐姐的照片，结果发现在去年6月前后，你头发的颜色和鼻子形状不太一样了，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桑德拉，人们有权知道真相，事情越来越说不通了，如果你不站出来解释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了，谎言是站不住脚的。嗨桑德拉，我是来自密尔沃基的一名摄影师，我觉得你悲伤的样子非常动人，想邀请你出演我目前正在拍摄的一部连续剧，如果下周我们能找个地方见面的话记得告诉我。嘿，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如果我把简报寄给你，你愿意替我在上面签名吗？嘿桑德拉，我有理由相信你的姐姐还活着，我不知道你究竟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我想你会感兴趣的，详情请私信我。你的地址已经挂在网上了，我们的人已经渐渐看透了真相，我有枪，所以如果他们敢动我，咱们走着瞧。这个故事我不买账，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些所谓的有可靠来源的消息。还记得东京湾的事儿吗？我们凭什么信你？整件事情都是假的，这就是一个骗局，完全说不通，你到底在哪儿？到最后他站在那里，他看着下面的人们，他说，我想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在一个悲剧发生之后，其实对于这些悲剧当事人的家属来说，可能他们到后面会接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这种的后续的伤害。这种后续的伤害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喜欢齐秦的故事，喜欢事情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如果事情没有像他们相信的那样发展，他们就相信那个事情是假的。
但是像这样的人，他们往往又会更愿意把很多严肃的思考交给其他人来完成、
嗯、
他们会认为这样反而是更理性的，更有优越感的，更有道德优势的。他们会倾向于用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去代替所有的观点并进行站队，比如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他们背后一定有人、
嗯、
他们是在递刀子。越是像这样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相，接近了真相的人，他们其实恰恰是在把真相，把所有的生活的细节推得离我们越来越远。就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消失的 Sabrina 里面，作者给了一个设定，是他们背后都可能相信另外一个教义，然后那个教义的名称我觉得非常的悚然，叫真理教，
真理战士，
确实非常的符合当下。你试图在网上获得的认可，跟你在获得掠夺认可的过程当中，你掠夺的别人生活的那种可能性，然后你管自己叫真理战士、
嗯、
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这个本身就是荒谬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真理教跟真正的真理，包括很多人他们会批判一些说我自己相信科学的人，他们会批判他们说你们是拜科学教，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实真正的科学它是欢迎推翻的，因为我们科学的进步就是要去推翻我们原来那些并不完善的理论，我们要批判性的去接受原来那些东西，如果当时那些东西能够被证明是错的，首先我们不会因此就对提出这个错的理论的人进行一些污名化，因为他当时提出的那东西依然是有意义的。第二就是所有的科学研究者，他希望科学往前发展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更接近真理的事情出现，而不是这种我相信的东西就是真理，不能够被推翻的真理它就不能称之为是真理，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真理一定是有其局限性的。
而且对于他人的苦痛来说，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被你完全的认知跟感受，然后被你咀嚼殆尽之后、
嗯、
你再把自己的这种愤怒像泔水一样的扔到别人的生活当中去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为什么看接近真相的贝弗利跟消失的 Sabrina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冰冷，就是因为他用非常冷漠的语调去重复了你生活当中你平时自己去
试图忽视掉的那些细节跟残忍，他用非常非常凌厉的笔触，冷漠的把这个东西又在还原你面前，所以他的整个阅读体验是非常奇妙的。有的时候又会像看与吉安威尔森的相处一样，你会觉得当中有很多让你会心一笑的地方，但是你笑完之后不会像与吉安威尔森那样感觉到一点暖意的，他是完全冰冷的。
我看到之后我只是觉得悲伤和害怕，他很真实，我能够跟他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才是让我觉得最害怕的地方，所以我们才那么珍惜 John Wilson 他最后拍摄出来的那些温暖。
就好像与 John Wilson 的十万个怎么办里面，他其实过程当中他在记忆里那一集，他也在怀疑自己的这些记录是不是有意义的，他翻开了自己那么多的黄本子，然后画出的那一格格写的密密麻麻的这些东西，他也在说我记录这些东西是为什么。用我们现在当下最烂俗的一个词，他当时没有想到过他自己拍的这些家庭滑稽录像，这些路人滑稽录像是可以变现的，他没有想到当下最热门的这个词是当中有一集特别有意思，他去找到一个税务官，他想去解决如何去完美的 AA 制的时候，当中有一个画面是因为他想的太投入了，所以在他自己的生日会的当时当下，他想的都是他要怎么跟自己的朋友这些 AA， 他的朋友看到了那个账单，直接接过那个账单，用信用卡一刷直接买单的时候，他就想说哇，不愧是我 John Wilson 的朋友，大气敞亮上档次，不会跟我 AA， 直接买了单。但结果下一秒他就反应过来，他的朋友是所有人都在把账划给这个朋友，大家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摊，同时那个朋友为什么会这么果断的就拿出自己的信用卡，是因为他可以通过这个信用卡去补他的税单，他非常的不开心，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们吃干抹净了我生日会上的最后一丝利益，结果他配的画面是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喝干了杯子里的最后一滴水他的朋友不会开心的看到这些画面。但是呢，当时为了解决自己的 AA 制的这个困扰，所以他又去找了一个税务师，结果那个税务师呢当时混的也不怎么样，正好是自己的办公室正在装修，所以那个税务官他没有自己任何的办公室，但是那个人很坚持，他要求 John Wilson 给他找一个办公室， John Wilson 给他找了一个家徒四壁的办公室，然后这个画面一出现，就是那个税务律师把自己的这个笔记本的插头插进了那个家徒四壁的里面唯一的那个插座，然后非常充满仪式感的坐在了一个像宜家都不会卖的那种破椅子前面，然后跟他说好的你可以问了。那个税务律师其实给的所有的建议都非常的厉害的，
对，
他讲话的分寸是让你觉得人家是在干一个正经行业的，并不是一个平时在会在一个家徒四壁的地方接待你 John Wilson 的人就比如说他给到 John Wilson 的一个建议，就是别人避税你也可以去有自己的一些渠道啊，但是他的讲话就非常的公函式的那种，他讲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会建议你不妨通过这样的方式去。 John Wilson 就说那我买一个漱口水也可以当做我的合理拍摄费用吗？他说当然啊，你买漱口水是为了支持你日常的生活所需，那你的日常生活所需也可以成为你拍摄素材的一部分，那你既然是拍摄素材的一部分，自然你的拍摄的费用就需要用来报销你日常拍摄的这些部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逻辑就很完美，是不是？
就是其实如果你拿着一个东西拍摄，并且你自称是一个导演，你随便剪一些片子放到网上，你就可以避掉你所有的税，因为你只要在拍摄你买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道具，这个东西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就可以用它来避税。按照这个道理来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去抵税的。
而且他不经意之间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这些东西你还可以把它卖给像 HBO 这样的制作公司，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专门的纪录片导演了嘛。最妙的就是真的是 HBO 买了并且 HBO 出品了，还是你是能够笑出来的，但是接近真相的背负力真的是你到后面你就是笑不出来。在密密麻麻的对白当中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温度，因为没有人真正关心你。
接近真相的背负力它是那种后劲儿很大的，就那天我们不是录完吗，在录之前花了一个小时趴在地上把这本书看完了，然后我们开始录，因为录的过程其实很开心，然后我就已经有点把这个事情忘记了，回家来睡觉，半夜里眼睛一睁，我真的是半夜里啊，我半夜起来哭了。
他有点黄碧云的那种劲，
他们是同样的一种残忍，
因为他太生活了，他就是你生活当中每时每刻会遇见的那种场景。你很兴奋的要去交流一个东西的时候，对方打着手机然后并不回应你，或者回应的时候也是然后这么棒的吧，这样的生活细节其实遍布你每时每刻的。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他将来会成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总是会有所期待的。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他长大的一个样子，他又不过是我们所有无聊的大人当中的一个。
你想想看，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一方面来说每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都是一部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血泪史， 他会经历过非常多很残忍的东西，他会经历过非常多的幻灭，他会经历过很多的他曾经相信的东西消失的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人在长大的过程之中，他甚至有可能他刚开始是一个天才儿童，后面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我的诗写到一半我就写不下去了，我的灵感慢慢慢慢就枯竭了。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个人发了一个状态，我看了之后很伤心，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失去灵气了，是因为在看到一些诗歌看到一些艺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读不懂了。因为他以前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诗歌非常喜欢艺术的人，跟那些艺术之间他有那种沟通的能力，他能够通过这些东西能够看到万物，这些发生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的，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仔细想想的话，我们其实很多人成长的过程也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哪一个节点就是长大了，或者去相信一些东西或者不相信一些东西了。
从一个可能有非常多可能性的人慢慢慢慢慢慢，就好像一种，如果说你的每一个可能性都可以延伸出一个宇宙的话，就好像是从多重宇宙慢慢慢慢慢慢塌缩到唯一的一个宇宙当中，你的可能性可以延展出那么多，但到最后你只能走一条路。当你发现这条路是一条不那么诗意，是一条你看不懂艺术品的路的时候，很悲伤。
所以你看，给太阳贴上墨镜，我觉得刚刚早姐说，当一个人长大的过程是一个多重多维的宇宙逐渐又塌缩到一个平面的过程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平面的过程当中，你就尽量多留下一点痕迹，多关注到一些细节，多留下一点记忆，多给自己将来有可能会沮丧会无畏的生活当中留下一点可咀嚼的余地。
你在看我吗？你在怀疑我？你在诬陷我？是轻松，我在控制它，我陷入紧张，衣柜有东西吗？刚刚谁在说话？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过刊门市部上线了，本店直营藏书票、黄铜标牌、飞灵幻灯片、活页夹、帆布袋、贴纸等文具商品，更有超值福袋送金选购，小朋友的实用文具，大朋友的青春回忆，手工制作，风景游人，数量有限，预购从速。我们的店址是淘宝市过刊门市部，淘宝市过刊门市部。